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上次呢，查克老师谈到以赛亚为神的百姓代求，祈求主审判他们的仇敌，使百姓得拯救。这次他要指出人类的普通状况，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我们来学习这次的真理，请看以赛亚书第64章7节。这次的题目是以色列剩余之民的祷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第64章。以赛亚书64章第7和第8节说，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呀，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圣经呢有3处用陶匠和泥土的比喻来描绘神的主权与人的关系。耶利米和使徒保罗都用过同样的比喻。保罗呢用这个比喻来强调神的主权，说泥土岂能对神说，嗨，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样，我一点也不喜欢。不行，泥土呢没有权主张自己最终的形状，这呢完全是由陶匠的双手和他的想法来决定。陶匠呢有绝对的主权。如果你不认识这位陶匠，那就太可怕了。但是我认识这位陶匠，知道无论陶匠想把我做成什么器皿，这对我来说呢都是最好的。我对陶匠呢有绝对的信心，所以呢我愿意降服于他，因为唯有这样我才能够发现陶匠心中对我的计划。所以说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第8到12节，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邑变为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呀，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现在神回应以色列余剩之民的祈求。以赛亚书第65章1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那些以色列的剩余之民啊，向神祈求，神啊，你弃绝了我们，难道不记得我们了吗？等等。神就回答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以赛亚书第65章1到5节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前坐着，在隐蔽处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 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神呢，在这里宣告，他怎样向外邦人伸出了双手。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引用了这里的经文，表明呢，神为自己名的缘故，把以色列民摆在一边，好从外邦人中呢，吸引人归向他。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神说，他要让没有寻找他的，叫他们遇见。神呢，转向那些向来不呼求他名的百姓。神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以色列民做了许多让神厌恶的事情，让神恼怒，有如神鼻中的烟。第六到第八节，看啊，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神说，我要将那忠心的剩余之民带回来。以赛亚书第65章第9节说，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神要招聚他的选民。马太福音第24章说，神要把他们带回来，承受神应许的基业。有些解经家呢，把选民解释为教会，啊，这是一种很差劲儿的解释，把以色列与教会等同，啊，这种教导呢，不仅是否认了神要复兴以色列的计划，也会引起反犹太主义的情绪，因为呢，他们否定神将要复兴以色列的计划，等于是宣告以色列已经完蛋了。他们说神已经把以色列给剪除了，又说呢，我们就是以色列啊等等，以此来作为憎恨犹太人的借口。这样解释圣经是非常糟糕的。以赛亚书第65章的第10-15节，沙伦平原，沙伦谷地必成为羊群的圈，亚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诅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神呢，给他的仆人另外起了什么名字呢？在 安提阿，他们被称为基督徒。神的仆人呢，有个新的称呼。目前呢，神仍然在外邦人中做工，直到外邦人呢数目填满之后呢，才停止。我们呢，就接近这个时候了。神的恩典与怜悯的双手伸向外邦人的日子呢，很快就要过去。你如果想要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你最好就赶紧抓住机会，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第十六节，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第十七节呢，是独立的经文，因为呢神预言遥远的未来。十七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这里呢讲到千禧年之后，过了千禧年代世代才发生的事情。在下一节呢，神谈到千禧年时候的情况，但是现在呢，神预言遥远的未来，正如彼得后书所描绘的，那时候呢，神要让天地一切有形质的都被烈火烧尽，人所做的一切都要被烈火融化毁灭。神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有些人呢教导说呢，地球将要永远存在的，换句话说呢，地球将永远存留下去了。他们还引用了诗篇或者很有诗意的经文啊，例如地却永远长存等等。然而呢，地球和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毁灭。彼得后书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了有形质的宇宙将如何被毁灭，我们所了解知道的分子结构都要被烧毁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的希伯来原文是 bara 啊，是指从无中创造出东西来，唯有神有这种创造的能力。另外一个希伯来字 asa 呢，也翻译成为创造或者制作，它的原文意思就是将寄存的物质重新组合啊，比如啊，某人制作教堂里的一个讲台，你不能说讲台出来吧，砰一声讲台就凭空出现，那就是 bara 啊，人类没有这种创造的能力，人呢只能拿一块木头把它锯爆平，用胶贴钉子木块把它组合起来，做成一个讲台。木匠呢用现成的材料来制作讲台，人有制作物件的能力，但是只有神能从无中创造出有形质的东西来。神在以赛亚书中说，看啊，我创造新天新地，用的希伯来文呢就是 bara。 神将来要从虚无当中创造出一个新天新地。既然知道这个地球和宇宙将要被消化毁灭，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毁坏，那么我们为人那应当怎么样做呢？如果整个物质世界都要被毁灭了，那么我们的为人应当怎么样呢？如果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我将会被完全除灭。既然这样呢，我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应当做一个属灵的人，我应当看重属灵的事，我应当把财富积攒在天上，在那里没有虫子咬，也不会朽坏，盗贼也无法进去偷盗。我应该做一个属灵的人，思念属灵的事，因为物质世界和宇宙都要被毁灭。神说，看哪，我要创造新天新地，从无创造出有形质的东西来，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当我们进入到最末后的世代，千禧年完结之后，我们将会进入新天新地的世代。 那时候我们不会说啊，你还记得吧，某年呢、啊、我们在某个城市的经历吗？你不会再记得那些事了，他们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脑中。有人担心说，哎呀，如果我的父母或者孩子到不了天堂，那我也无法在那里享受了。那时候你不会记得这些事的，他们不会出现在你的记忆里。就说人类悖逆神的恐怖历史，人们在那段期间因为悖逆神而经历的痛苦都将被完全涂抹掉，不会出现在脑海中。至于在千禧年的世代，以赛亚书65章第18和19节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这是国度时期的景象，那将是非常的荣耀。第20节，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啊，那时候啊，有人100岁的时候死了，人们会说，哎呀，真可惜啊，那么年轻就走了。在千禧国年代的地球将会得到复兴，恢复洪水之前的状况。神呢将用一道防护罩来覆盖地球，保护我们不受到宇宙射线的伤害，防止突变衰老啊等等。我们以后谈到洪水前宇宙的状况的时候呢，将会来了解曾经覆盖在地球周围的水汽层。为什么洪水之前呢，人类的寿命会那么长呢？为什么恐龙如此的庞大？为什么那时候的蟑螂有1英尺长啊等等。回顾这些呢，以及研究神用洪水审判世界之前的状况，那是很有意思的。20节，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仍算咒诅，到那时候不会有死亡，因为我们有新的身体。在神国度时期呢，我们要从这个破旧的帐篷里面搬出来了，迁入到了新的身体里。但是那些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度过大灾难时期的人，也会经历神对列国的审判，并且呢活到国度时代。正是那些人在国度时代中还要继续的繁衍后代，而我们呢却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秉行公义，做全地的祭司，当基督与世人之间的代表。在千禧年的世代中，我们以新的身体与基督一同统治全地。这个新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我真的是不知道。保罗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保罗说，大自然教导我们死里复活的功课。你把一粒种子埋在土壤里，种子的生命先要死去才能长出新的生命。从土里长出来的新生命和原先种下去的完全不同，所以呢，我不会再活在这个身体里了，神会赐我一个讨他喜悦的新身体。我的新身体呢，能够讨神的喜欢，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知道如果这个身体讨神的喜悦，我呢也一定会喜欢他。这个新的身体会有什么能力呢？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新的身体会有什么能力，我们怎么行动，还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呢，我都想知道。这个新的身体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分子结构组成。那时候呢，我们在地球上会成为很有趣的人。如果你身体的分子结构不同了，你或许可以直接的穿墙进入到建筑物里去啊，诸如此类的。就好像复活的耶稣一样，突然在房间里出现了，但是这只是猜测，真相呢还有待将来去发掘。以赛亚书第65章第21到22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 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我选民呢，指的是犹太人。23和24节，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哇，神与人保持着一种密切契合和谐的关系。以赛亚书第65章25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哇，多么美的国度时期啊。第25节，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地呢，要再次与神恢复和谐的关系。一切被造物和人类也将与神保持合一的关系。当初啊，亚当与宇宙万物维持着完美的一种协调关系啊，天人融合，那是多么荣耀的状态呀！但是呢，亚当犯了可怕的罪，他破坏了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带来了何等严重的后果呢？我想起了这首圣诗，说这是天父世界宇宙唱歌，四维应和，星辰作乐同生。但是人类经常要违背神，不能够与自然维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连累了自然界，也遭到了咒诅，失去了与神和谐的关系。在动物界里面呢，充斥着狮子啊、豺狼啊等等凶猛的野兽，他们呢也因为人的罪无法与神保持和谐关系而受到了牵连。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盼望你能将神的话语藏在心中。
在基督千禧年统领的时候呢，罪的咒诅将被挪去，人们健康长寿，安居乐业，不会再有疾病啊和意外。下次查克老师要分享神回应以色列民的呼求。今天这位听众说，查克老师，我不太清楚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我知道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我们要为此祷告，但为什么要祷告？如果某件事不是神的计划，它就不会发生。比如说前几年我为母亲得医治祷告，显然神有另一套计划，结果母亲去世了，我的祷告是不是突然？我爱神也信靠他，但目前我的境况很艰难，请帮助我。查克老师，您对这封来信有什么感想？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按神的旨意祈求？
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想，不管我们是否得着了所求的，神呢都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但是我确实认为神是经常说不，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呢，我觉得一切祷告的底线就是，主啊，不要成就我的旨意，而成就你的旨意。 因此呢，我们就必须降服在主的旨意之下。我不认为把心中想要做成的事情告诉主，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不好，只是呢，你要把最终的处理权要交给主。
好，谢谢查克老师。下次呢，查克老师会继续的逐节查考以赛亚书，谈神永恒国度的祝福，请千万别错过。我们也欢迎您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